感谢赞美神，今天我们母亲节，让我们再一次说，愿各位母亲们身体健康，身心灵健壮，哈利路亚。母亲节是在1907年，美国有一位安娜女士，她为了纪念她自己的母亲，把五月第二个礼拜天定作是母亲节。然后到了1914年，美国威尔森总统就国定公告，这个每个五月第二个主日是母亲节。那安娜女士她曾经说，母亲为子女和家人受苦最多，享受却是最少的。不知道在座的父亲们同意吗？如果您同意，就向你的太太说谢谢啊。不知道在座的子女们同意吗？如果同意，就向你的妈妈说一声谢谢。感谢上帝，神赐给我们妈妈，使我们能从妈妈的关爱中更加认识到神的爱。感谢赞美神，母亲节真的非常有意义。我不是说父亲节就没有意义了，乃是说我们做父亲的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因为我们做父亲的再多辛苦再多辛劳，恐怕也不太容易了解做母亲的所受到的怀胎之苦，还有养育子女的辛劳。有一个人这样子的打比喻，他说，你要体会一下母亲怀胎的艰难吗？他说，你做一个袋子，这个袋子呢，你把它绑在你的腹部，然后永远不可以拿下来，每天24小时吃喝拉撒睡都跟着你，洗澡上厕所做什么睡觉都是绑在那里。然后呢，每个月你要拿2磅的鸡蛋放进去，这差不多是一般做母亲的一个月可以增加2磅。放鸡蛋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很小心，免得蛋破掉了，所以每个月要放2磅。所以到了10个月满的时候，一共有20磅放在这边。你每天跟他吃喝拉撒睡在一起，足足过了10个月。然后10个月到的时候，小孩生出来，所以你就要把这个鸡蛋呢拿出一半来，因为小孩生下来，你大概肚子还留了10磅在里面肥肉啊。你就是这样子怀一次胎，你如果生了3个小孩，你就来3次，你就知道我的意思，怀胎是多么辛苦的事情。我认识一个妇人，她怀胎吃尽了苦头，然后她那个时候说，我生了这一胎没有下一个了，真的很辛苦。所以我很羡慕安迪，一次2个就解决掉了，哈，2次就4个，3次就6个，4次就8个，哎呀，太棒了，感谢赞美主。那么这个妇人说，我这一次绝对不再怀了。结果10个月满了，结果她生下孩子来，哇，她把孩子抱到怀里面，看到孩子的脸，她真是爱上了孩子。她 exactly the word， 她说是 I fall in love all over again， 哇，就是完完全全再一次的坠入了爱河里面。然后跟着她又生了好几个小孩。我们就知道母亲生孩子是很痛苦的事情，母亲怀孕也很艰难的事情。我自己的女儿这2天就要生孩子了，我也看她一路走来肚子带了20磅，每天这样子啊。昨天还看到她很孝心，她说是母亲节，我就沾我太太的光，她请我们去吃早茶，吃完了早茶就带我们去运动，我们去啊走路机，我们去打篮球打羽毛球，最后再游泳，游完泳我也 sign up 了，我就以后常常也可以去啊。感谢赞美神，我们就看到了母亲真正是很辛苦的。孩子生下来了，幸福的孩子，妈妈紧紧抱在怀里面，舒舒服服的睡觉，安安心心 无忧无虑的长大了，而且是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被妈妈带到这个世界上面来，在妈妈的保护之下认识世界，享受快乐，寻找希望。所以西方人打趣说，上帝创造了母亲来照顾世界上面的婴孩。孩子生下来了，做母亲的我相信从来就没有一天不为孩子劳碌，为孩子担忧，为孩子挂虑的。这不是说做爸爸的就不为孩子担忧劳碌辛苦繁忙，乃是说比较起来就差了一点。做弟兄的，做父亲的，你们大家都记得，我自己很清楚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孩子闹床在那边哭，妈咪呀、啊、妈咪呀、啊、孩子是不是要吃奶啦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完全浑然不觉，一觉就睡到天亮。有的时候发现孩子尿布脏了，妈咪呀、啊、该换尿布了吧，但是我们自己呢换尿布有的时候手脚就不利落了，甚至于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给孩子把尿，什么时候为孩子换尿布。尤其在聚会的时候，那母亲的耳朵特别尖呢、啊。一般小孩子在另外一个房间，如果小孩子多了之后乱哄哄吵闹闹闹成一片，但是中间要有一个小孩哭的时候呢，那母亲耳朵就马上竖起来了，哎哎呀哎，是我的孩子，送一下就冲出去了。但是也有听错的，我就记得有一次一个母亲冲出去过一下，他就匆匆忙忙跑过来，哦，是你的不是我的。你就知道妈妈的耳朵听自己的孩子听得特别清楚。上帝造人很奇妙，譬如讲一大群牛一大群羊，这个要我怎么认得出哪一个是我妈妈呢？或者要怎么认得出哪一个是我的孩子呢？哎，他就咩咩，他就知道哪一个了，他马上就来了，马上就母亲的奶头就来了，是不是？真的是感谢赞美神，每一个都不一样。拉力多的孩子都是宝，抱在妈妈的怀里真是幸福跑不了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在生命中这一切都是母亲的牺牲，我们从孩子生下来，母亲从小就把他一直带到大，从来就没有停止为孩子服务，为孩子努力辛劳担忧等等。甚至于做父母的还要怎么样，会讲，还要听得懂孩子话。那我给你们来几个看你们猜一猜啊，吃饭饭是什么？吃饭好。睡觉觉是什么？睡觉。屙粑粑是什么？拉屎。嘘嘘是什么？哎呀，所以你们都有带过孩子，你就知道做父母的呢到最后都学会这些话，讲的都是这些话。甚至于小孩讲的话呢，哎呀真是童言无忌。有一个马医生的女儿嘛，从小人家问她说你是谁呀、啊、她就说我是马医师的女儿。结果他妈妈有一次说，女儿啊不要叫你起、啊、下次人家问你呢你要说我是马小妹就好了。因为他妈妈心想说，你要说我是马医师的女儿，人家认为你怎么样，骄傲嘛，势利嘛，对不对？小孩就听在耳里记在心里。有一次他就到爸爸的诊所，在那边做功课等爸爸下班。有一个病患来了，就看到这个马医师的女儿，他认得，就说：“哎，小妹妹，你不是马医师的女儿吗？”那个马小妹说：“我以为我是，但是我妈妈说我不是。”哈哈哈哈，这是童言无忌，小孩子讲的笑话真是很好笑。有一次，两个小兄弟呢，从小就很调皮。来到教会里面搞得大家乌烟瘴气，在家里面也是父母头疼的要命，就请了牧师到家里面来开导他们。这牧师来了就把这个哥哥叫到房间去跟他讲话，讲了好一会儿，后来哥哥匆匆忙忙跑出来，跑回房间躲 躲到 closet 里面去，躲到壁橱里面去了。这弟弟说，哥哥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牧师跟你说什么，你怎么怕成这个样子啊？这个哥哥说，糟了糟了糟了，教会里面的上帝不见了，丢掉了啊！他们以为是我们两个偷的，他们派牧师来问我说，上帝在哪里啊？所以你就知道，我们做父母的久了，孩子讲的童儿童的话都会讲的，孩子讲的笑话童言无忌都非常的有意思，然后孩子慢慢的长大。一般爸爸喜欢怎么样？老大。妈妈喜欢小的，而且喜欢那个弱的，这是很奇怪。所以夹在中间的老二就比较吃亏了。但是如果家里面只有一个小孩呢，就是集万千宠于一身啊，真是幸福的不得了。母亲为子女所做的牺牲呢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做得出来的。即使是说孩子说要摘天上的星，母亲都会为他摘，甚至于说要刮他身上一块肉都舍得的。圣经上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，是在创世纪里面，你们记得吗？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。好，其实以撒不是生雅各，以撒生了两个，一个是以扫，一个是雅各。以扫是老大，雅各是老二。所以爸爸喜欢哥哥以扫，妈妈喜欢老二雅各，比较弱，比较文静，喜欢跟着妈妈身边团团转。有一次，这个以撒他年纪大了，老眼昏花了，牙齿动摇了啊，他就想说，那我应该要给我的儿子，给我的长子来做一个祝福吧。因为以色列人跟中国人一样，他们非常看重长子的祝福还有长子的名分。先前有一次，哥哥以扫出去打猎，雅各在家里面帮妈妈做家事。以扫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，爸爸喜欢的，跟爸爸干活干得很起劲儿。小孩子很喜欢跟爸爸干活，很喜欢捏的妈妈。小孩子跟爸爸干活的时候，我以前不懂，我以前总是说，哎呀你烦死了，你去找妈妈，去找妈妈。我跟你讲，今天你亲完了，千万不要这样。小孩子他固然烦，他不懂，但是呢他喜欢跟爸爸一起干活。譬如说有一个牧师，他说他有的时候在做院，譬如说是提水，然后他那个小儿子一点点小，说爸爸我要帮你提。他爸爸好吧好吧，就交给这个儿子，儿子提根本这样子撒了一地。最后爸爸把儿子抱起来，连那个桶子一起抱起来，就这样子好，放起来。那个儿子好开心，我帮爸爸做事情呢。他想说，这个儿子呢，从小他就需要跟爸爸做事情，但是他要跟妈妈黏啊。儿子小时候呢，就像雅各一样，雅各是老二，这个大哥是以扫出去打猎回来，又饿又渴又累，他就想东西吃，想东西喝，正好看到雅各做的红豆汤一桶，他就说你红豆汤拿来给我喝。这个雅各说 No， 除非你把你长子的名分给我，我红豆汤就给你喝。这个老大心想，我饿都要饿死了，渴也渴死了，你就给我喝，长子名分又算什么呢？所以就是好吧，长子名分给你，红豆汤给我喝。他就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满足了他的肉体。圣经上面说，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所以当以撒年纪老迈，事茫茫把苍苍了以后呢，他就说，我要来为我的儿子来做一个长子的祝福，说以扫啊，你出去为我打猎，去给我打了猎物回来，然后做好了来让我吃，我吃了我就为你祝福。以扫就兴冲冲的就去了。他妈妈利百加听到耳里，就赶快来找雅各， 他的小儿子说，哎呀，你赶快去到羊圈里面去给我找一只上好的羔羊来，我给你预备了，你才可以拿给你爸爸吃，你爸爸给你做长子的祝福。这个雅各说，不行啊，我哥哥浑身是毛，孔武有力，我这个细皮白肉的，我爸爸虽然眼睛看不清楚，他一摸就摸得出来，他一闻就闻得出来了吗？他妈妈说，你尽管去，我自有办法。所以他妈妈就拿了哥哥的衣服给他穿，又用身体暴露的地方用这个羊毛贴起来，让他爸爸摸起来毛松松的样子。这个时候他妈妈又把羔羊准备好了，然后就说，你端去给爸爸喝，然后叫爸爸要祝福，假装你是哥哥。结果雅各还是说，不行不行，我怕这个神会咒诅我，神会惩罚我。这个他妈妈说了一句什么话，圣经上面讲说，我儿，你遭的咒诅归到我身上，你只管听我的话，去把那羔羊拿来给我。你看到没有，妈妈为要让这个儿子得到这个他所喜欢，他愿意牺牲他自己。就像我说，不光是摘天上的星，甚至于割下他身上的一块肉都舍得，多么的伟大。当然了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快点长大，但是当我们看到孩子长大的时候呢，往往又舍不得。我跟你讲，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子从小要帮着我做事情，哎呀，这个小孩子很有意思啊。有一个人，他是说小孩子，他把他的心爱的车子洗干净了，打上蜡，擦得干干净净的，然后回去回家里面休息，过了一下，看到他的儿子啊，小不隆咚的，浑身脏兮兮，流个鼻涕，说，爸爸，我帮你把车子洗干净了。他出去看那个车子涂满了水，涂满了肥皂，他能够骂他吗？ No， 这个儿子就是这样子的愿意。但是曾几何时，他胡子也出来了，他喉结也开始长大，嗓音也变了，个子一下子抽起来了，他好像也不需要你了，知道吗？我们做父母的希望孩子早点长大，我们做母亲的希望女儿早点长大。但是曾几何时，他爱美了，化妆了，他听电话不想让你知道是谁打给他的，他在学校好像有了秘密了。但是这是很正常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，这就是所谓青少年的叛逆时期。我们做父母的，我们要祝福我们的孩子长大，我们要容忍我们孩子所犯的错误，但是我们不可以轻看他所犯的罪恶。错误可以原谅，罪恶不可以轻看他。感谢赞美神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带他来到神的面前。是小孩子长大了，他如果没有神，他这一生你不知道他要走什么样的路。所以我祷告，我要为我的儿子祷告，为我的女儿祷告，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。为我们的子女不断的祝福，不断的祷告，让他们不要遇见试探，救他们脱离凶恶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父母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，在儿女的身上。感谢赞美神。好了，有一个儿子读了高中，然后去上大学，就离开家了，终于放暑假了，爸爸妈妈就到飞机场去接他，接回家来，高高兴兴的到了家。儿子说，我进去 洗个脸。爸爸就说，等一下叫他出来割草，因为以前小时候都是儿子割草。妈妈说，你让他休息几个礼拜再说嘛，急什么，刚刚到家。后来过了一下，儿子洗完手出来，换好衣服，说，爸爸妈妈，我要到女朋友家去割草去了。哈利路亚，孩子长大了，你就让他走吧，你就让他带了祝福，让他出去了。因为我跟你讲，孩子小时候你忧心你烦恼，他长大了你还是忧心还是烦恼，他长到多老你都担心他会不会着凉了，肚子有没有饿着了，会不会做什么不好的事情等等，你就交给神吧。圣经上面有讲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这是在四世纪里面第四到第五章， 在士师年间，有一个女士师名叫底波拉，她是掌管带领以色列众百姓的一个士师。后来有一次，耶宾这一个王，他的大将军名字叫西西拉，率了900辆战车来侵犯以色列国。哇，以色列民吓得伤胆，但是耶和华保守，结果让耶和华的军队把西西拉的900辆战车把它打垮了。西西拉就跑，就逃，结果逃到了一个帐篷里面，一个女子名叫雅丽的帐篷里面去。西西拉将军累得不得了，他就说，你在门口给我看到有人来，你就讲里面空无一物，你去拿奶来给我喝等等。然后他就休息，就睡着了。结果这个雅丽就拿了一个锤，又拿了一个帐篷那个橛子，那一根钉子就拿起来，趁他呼呼大睡的时候，就在他的鬓角一锤打下去，把钉子钉到他头里面，直直钉到土里面，他惨叫一声，动弹不得，就钉在那里，死在那里。西西拉的妈妈，这个老太婆住在将军的宫殿里面，一心盼望着儿子要回来，他就在那个窗口就不断的望，他说，他的战车为何当年不来了？他的车轮为什么行得慢呢？是不是他们一人得了许多的财物，一个人分了许多的女子呢？他是不是掠得了那个绣花的彩衣，掠得了那个美丽的财物呢？他心里面所想的竟是最好的，是不是？他想说，我儿子要回来了，带了大批的产物，打赢了仗，凯旋归来了，甚至于要带给我那个以色列女子用手绣花绣出来那个彩衣给我呢。你看看这妈妈的一心在门口盼望，盼望成这个样子。我们这母亲的从孩子生出来到他长大，甚至于到他死，如果我们还在的时候，我们都担忧，我们都不断的烦恼。所以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投进了妈妈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。自己的妈妈最好，最伟大，也最可爱。天下人间各式各样的爱都没有像上帝的爱，只有母亲的爱最接近上帝的爱，那温柔体贴永不改变的爱。母亲的爱像太阳照耀在世界，叫每个人的心田都可以得到温暖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，离开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哪里找？想想我们的母亲，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怀念，很多让你感恩的事情，很多让你感谢的事情，也有很多可能会让你流泪，会让你伤心的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是母亲节，你一定会有什么要祝福你母亲，要纪念这节日的，或者是你会按照往常一样带你的妈妈去吃一顿大餐，到餐厅里面选最好最贵的餐厅，带他去吃一顿。我说谁吃的最多啊？儿子吃的最多。我说谁吃的最吵啊？那孙子吃的最吵。谁吃的最少啊？还是那个妈妈，一向都是吃的最少的。感谢赞美神，今天的物质非常丰富，孩子需要的不是电脑，不是电玩，孩子需要的不是各式各样的零用钱，妈妈也不需要这些，妈妈需要的是你对她的关心，还有你对她的关爱。母亲节一年才有一次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做子女的不是说在母亲节吃顿大餐， 这个饭就凉了。那是要我们真的要遵循圣经的教导，你要让你的母亲从孝敬她开始，让我们能够有天伦之乐来享受。这是圣经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愿上主的爱临到在座每一个人的家庭，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都得到那美好的祝福，阿们。有一个故事，一个真实的故事是这样子讲，有一个孩子，他从小就是弃儿，就是母亲丢弃他不要的，所以他从警察局送到一个基督教办的孤儿院里面去，所以这个孩子从小就在孤儿院里面长大，实际上也不错的，那修女都很爱他，都教他读书，教他认字，教他写字，也教他弹琴等等，所以他在孤儿院里面过得非常的美好，也长大的非常的正常。但是他最怕就是过母亲节，因为没有母亲，没有弟兄，没有爸爸，没有亲戚阿姨婶婶伯伯叔叔，没有爷爷，没有奶奶，所以他每次母亲节他就躲起来，他就不愿意去过他，所以他就在这个环境之下长大了。后来他考上了一所国立大学，这个院长也很高兴，一般孤儿院里面他不让你知道你的身世，他不让你知道你的父母亲在哪里，即使是你的父母亲他知道的话都不愿意让你知道，免得你伤心，或者免得你心态不成熟，或者是觉得不好的时候会怪罪你的父母等等。但是当他要离开学校去读大学的时候，院长找他来说，我看你很成熟，那么我愿意把这个事情让你知道，说你的母亲当初把你丢弃，她有留下一些东西给你，我愿意让你知道，你自己决定你要怎么做。所以他就拿了这个包裹，那是他母亲当初塞到他衣服里面，他的小衣服，他的小毯子，小被子，然后有一个几张那个车票，火车票的存根。也就是说他母亲从那个地方一路坐车坐来这里，然后把他丢弃了，被派出所捡起，警察局捡起来了。他就看到这个车票实际上是在南部一个小镇里面，所以他就心里面就在挣扎，是不是要去看。那个时候他就准备要去学校上大学了。后来他正好是那个母亲节的周末，他就决定按照这个车票，他要去找他的家人，去找他的母亲。所以他就买了车票，到了那个小镇，镇上人并不多，也不太难找，他就找到了警察局，就问警察说可不可能找到这一个母亲，这一个妈妈，这一家人，也没有名字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凭着这一张车票。这个老警察想了一下说，或许我可以找到。他说是这样子的，他说有一家人呢，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大儿子，后来生了一个小儿子，小儿子失踪了，他说可能就是这家，因为我们这个镇上就只有这家有这个事情，过去的几十年，一二十年，所以警察就说可能是这家。不过这个爸爸呢，游手好闲，正事不干，吃喝嫖赌样样来。那这个妈妈呢，辛辛苦苦在小学里面当校工，供养这个家里面的生活。这个爸爸动不动就打妈妈，打儿子。所以后来儿子长大了，初中就离家出走，去外面做工去了，没有再回来。这个小儿子从生下来就失踪了，所以这家是这个情况。现在爸爸妈妈都已经过世了，所以说我带你去这个小学，去找这个小学的校长好了，说不定他知道什么。所以就带着他到了学校，正好那个礼拜六第二天才是母亲节， 找到了校长，校长说是是是是，啊，你还蛮像你妈妈的，我记得，我记得你妈妈，她才死没几年，她在我们学校做校工做了一辈子，真的是非常的尽责任，非常的努力，爱每一个小孩像她自己的孩子，啊，真的，我知道你是她那个失踪的孩子，我们都很欣慰，尤其你考上国立大学，我们学校我们镇上还没有人考上国立大学，我们为你高兴，为你母亲感到欣慰。然后他校长跟他说，你妈妈在学校有一间房间，因为后来她都一个人住在这里，那么我为她收留了东西，留下了一包，或许我应该交给你这一包你妈妈的遗物，所以就给她了。她就坐在那边就看里面的东西，他一看到不仅泪如雨下，因为他看到一个包包里面全部是那个旧的火车票的存根，也就是说这么十几二十年来，他妈妈几乎是每个礼拜到学校去看他，但是他浑然不觉，因为怎么样，他妈妈不愿意让他发现，如果回来在家里面又要被他爸爸打，这个不成才的父亲等等，所以他妈妈宁可自己跑去看，偷偷的看，完全不让他知道。而且里面还有两张相片，几张相片，他小学毕业的毕业生照片合照，还有中学毕业。那么他也在照片上面认出了他自己，然后他就问校长说：“哎，我妈妈有没有在上面？”校长就指给他妈妈看，就指给他看，他妈妈就在那里，就看到后面几排有一个妇人盯着他瞧，脸上挂着满足的笑容，感谢赞美神，这个孩子他禁不住泪如雨下。然后他就找了一个钢琴，他就坐下来弹了一首歌，他偷偷学的，从来没有唱过的一首歌，就是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所以我们就一起来唱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。可惜今天我们的 Amy 啊，她急急忙忙要走，那么我找了一个谱子，好像也不很好，我们就凑合的唱《世上》。只有妈妈好，我们可不可以请起立，这样子我还可以给你们祝福。有没有人会背的？ 他面前敬拜赞美还有祷告，已经蒙神的悦纳，还有我们的信息已经再一次神垂听了。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宝，当他长大的时候我们是他的宝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，愿神再一次祝福我们所有的妈妈。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请坐。哈利路亚。